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传讲今天的信息。今天的信息是圣灵的恩赐第五讲，有关于行异能的恩赐。当我们决定在圣灵的果子之后呢，来宣讲圣灵的恩赐的时候，是有次序性的。因为圣经上哥林多前书14章1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所以在圣灵的果子这一系列的讲道，让我们去追求神的爱以后，我们结出了果子之后，接下来做什么？接下来就希望大家能够切慕属灵的恩赐。恩赐是用来服侍用的，服侍弟兄姐妹，服侍教会用的。所以让我们能够切慕属灵的恩赐，能够得着属灵的恩赐，来一同造就神的教会。所以传讲圣灵的恩赐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弟兄姐妹们，你们在听了之后，了解到圣灵的恩赐并不是那么玄奥难懂的，也不是那么深不可测的，好像只有特定的人选才能够有恩赐，然后呢，自己呢就先把自己从这个名单中给排除在外了。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失去了神造你造我的最大的目的。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行异能的恩赐，我想大家一听到这个名字呢，你就会晓得说，哇，这大概就是所有的恩赐里面最被认为是跟我十分的遥远，太远了，行异能啊，八竿子都打不着，这个呢不可能是会给我的恩赐了。而且呢，大部分的信徒都相信这样的谎言，你相不相信？我现在就要调查一下啊，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认为你有行异能的恩赐的，请举手。我只看到一只手两只手啊，我们中间你有经历过神迹奇事的举手，经历过啊，这就多多了哈。好，请放下。其实呢，异能神迹奇事呢，在圣经里面是混着使用的，都代表一种超自然的 supernatural 的事情。所以你经历过神迹奇事是很正常的，要不然的话，你今天你不会坐在这边说你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刚才应该是我们中间99%的人都应该把手举起来的。所以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篇道的道理。第一个呢，我们现在看为什么要有行异能的恩赐这件事情。我们先念三段圣经，你就会发觉啊，刚才为什么我们那样的想法说啊，不可能是给我的，那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第一段，在使徒行传2章22节，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这彼得讲的话，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所以彼得说，谁在你们中间行异能奇事和神迹？谁？谁在以色列人中行了这些神迹？谁在行？ 拿撒勒人耶稣，对，没有问题。拿撒勒人耶稣他是可以行奇事，是可以行神迹啊。然后呢，接下来的呢，第二个呢，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二节，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这个是谁说的？然后是谁在做？保罗说的。然后是谁行神迹奇事异能？保罗。目的是什么？显出他跟其他的使徒有一样的这个被神拣选的。所以表示说其他的使徒也有神迹奇事的能力，所以我们就晓得啊，第一个耶稣没有问题，第二个使徒也没有问题，第三个呢？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九节，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这个是保罗说谁在做？不法之徒是谁？不法之人，敌基督，假先知，听起来好像如果是撒旦的话，好像他也应该有一些能力吧，他创造就是比我们有能力嘛，大概他也可以做，所以都没有问题。但接下来你可以做，你也可以做。刚才我们只有一个人举手。所以呢，你就知道一想到异能这个字，心里我们就会先嘀咕，不可能是我，我不是耶稣，我不是使徒啊！当然现在也不再有使徒了，这是很多很多的教会的教导，现在不再有使徒了，所以没有人做。可想一想，初代教会还有腓力啊，还有斯提凡啊，亚拉尼亚，他们都行过神迹啊，是不是？那当然了，第三个，我不愿意成为敌基督，成为假先知，所以呢，异能这些事情最好也与我无关。哎，这样子的结果下来，就是1%的人觉得他有行异能的能力，或者说他能够参与行异能的这件事情，神有给他这样的恩赐。那我们刚才讲说，其实这个是混用的三个字，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三个字，什么是异能、奇事和神迹。其实我们要讲的是，这三个字呢，代表都是一些超自然、超自然的定律，或者说超自然的理性、超自然的逻辑才能够想通的事情。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很难把它解释清楚，什么是什么，哪一个属于哪一个 category 里面，所以我们就把它混合着使用。但是呢，不管怎么使用，先入为主的想法就是这些都是超自然的事情。换句话说，就是不按寻常的道理、寻常的排理能够想通或者解释清楚的，或者用寻常的方法可以做出来的事情。奇怪，对不起 ，PowerPoint 没做好，那我就用讲的。异能这个词的希腊文是 dunamis， 英文就翻译成 miracle， 更贴切的翻译应该是翻译成英文的 dynamite， 也就是炸药，有能力的意思。这个词强调的是上帝的大能。包括救赎的大能，耶稣打败仇敌，赶出污鬼，使人的疾病能够得到医治， 还有呢，在大自然界，红海的水可以分开，日月可以停止，啊，那个狂风可以被平静等等，这些都是上帝彰显大能的结果，所以叫做啊 ，dunamis 啊。那奇事呢？第二个奇事，这个词的希腊文是我不会念 ，T E R A T A。那英文呢？翻译成 wonder 就是使人很惊讶的事情。这个字的比较强调的是超自然的定律和超过你理性所能够理解的逻辑。比如说，耶稣把水变成酒，水跟酒的性质完全的不同。以前的人可能只晓得它不同，但是等到化学的知识传开以后，我们就晓得说，哦，原来水的化学式是 H2O， 是氢氧化合物。但酒精的化学式呢是 C2H5OH， 所以中间有多了一个碳的元素存在。那当然，在我们整个物理界、化学界里面讲说物质不灭。那物质不灭，那这个水里面怎么会突然就多了这个碳原子出来呢？所以是无中生有，所以这是很稀奇的事情，这是 wonder。 另外呢，还有比如说五饼二鱼，怎么能够喂饱上万人呢？鱼就在这里五条，怎么可以一再的复制出来呢？这都是无中生有，是违反物质不灭定律的。但是为什么神能够做呢？是神有一些什么超自然的定律是我们所不晓得的？以利亚为那个寡妇祷告，那寡妇瓶中的油、坛中的面就都不会减少等等，这些是属于所谓的奇事啊。第三个呢，神迹。神迹是约翰福音里面最常用的一个词，这个字的希腊文叫做 semeion 啊，是指记号的意思，一个标志在那里。所以有些英文呢版本就把它翻译成 sign， 不翻译成 miracle， 翻译成 sign， 意思就是说神迹，这个 sign 是把上帝所做的这些 supernatural 的事情，把它当成是好像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呢要指向一个方向去，就好像你在高速公路上看到那些招牌一样，哦，离亚特兰大还有878公里，等一下啊，剩下600公里，再等一下剩下434公里等等啊，好像这个招牌一样指示了一个方向。那这个指示的方向呢，好像说上帝不只是彰显他的能力而已，乃是透过这些事情让我们认识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的这个焦点啊，记得很清楚，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福音20章31节。为的是要将耶稣见证出来，其实这才是所有神迹里面最主要的目的。因为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呢是行异能的恩赐啊，所以接下来可能会多用异能这个字，但是也可能跟神迹或者是奇事混在一起，但是就请你们明白，所有这三个指的都是超自然的事情就是了。好，那我们就要讲行异能的目的呢，看起来我们刚才讲最后的目的是那个，但是通常你觉得行异能的目的是什么？解决困难，对，帮助人生病得着医治，瘎眼的能够看见，瘸子能行走，使人能够过更容易更美好的生活，甚至于使人复活，让这些家属心中大得安慰。没有食物的时候，哎，太好了，变出食物来吃。遇见困难， 大风大浪里面，有耶稣在我船上，我就不害怕啊，是不是？变水为酒，本来来说没有什么实质上的需要了，那些人都已经喝得差不多了，但是为了使大家一同有更多的欢乐，让新郎的家不失面子，天父也愿意顺便再加上一首，让耶稣在那里变水为酒啊，更快乐一点。赶出鬼妇的人，让生命回到起初原有的样式，或者呢更大一点，摩西在红海边上拿杖一伸，红海水分开，就拯救了整个犹太民族。或者呢封住狮子的口，救了但以理的性命，或者是以利亚祈祷就从天上降火烧灭了850个假先知，救了犹太人整个的信仰。或者在以利沙的时代，神在一夜之间杀了185000的亚述的兵丁，拯救了以色列北国。或者在约书亚的时代，使日月停止在天上，让约书亚得胜的更彻底，等等等等。当我们想到这些述说起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说，哇，这真的都是大异能大神迹啊，也都成就了在那个时候那个空间神所要成就要做的事情。但是呢，所有的这些个神迹都只能够成就在那一个时刻那一个特定的地点，比如说过了就又没有了。比如说五饼二鱼的人吃饱了，下一顿还要不要吃？还要吃啊。你不能说耶稣你就坐在这里好了，我们下一顿在吃饭的时候你再帮我们再分一次，然后你累一点没有关系啦，体谅我们一下，是这样吗？医好的人，复活的人，到最后呢，人免不了肉体的死亡。拯救了以色列的北国，最后也逃不过灭亡。所以神迹带给人的果效、好处、利益，如果只是让我们嗨一下、兴奋一下、高兴一下、快乐一下，固然很好，只是如果你没有能够得到那个存到永远的那个神迹，你就可惜了。所以这是老约翰啊，他在老年的时候，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对于神迹突然有了这个新的一个想法、一个诠释。所以他说，但记这些事是叫你们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是的，这个才是这些超自然事件神迹的最终的目的，他们必须是要指向一个带领人信仰神的方向。否则呢，在永恒的时间里面，到最后你再回头看一看，事实上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因此呢，如果一个超自然的神迹奇事发生了，它是出于魔鬼的，或者是出于敌基督的，或者是因为拜偶像的，或者是你请那些乩童他们而做而发生的，他们的结果是带人反而不去信神，那就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异能奇事。同样的，如果是一个信神的人，自称是信神的人，借着神来行使的这些神迹奇事异能，为的是要显出他好像有像使徒一样的凭据， 我们说这是 OK 的。但是如果这个人他要人来跟随他，要来拜他，要高举他超过神的时候，这就是错误，这就是异端了。所以我们就来再想一想，人生命中最大的神迹得救，你有吗？我想我们刚才调查的时候，大概有 70% 的人举手，剩下的可能那30%的人可能不知道说，哦，原来他也经历过这样的神迹，他才能够得救的。所以我生命中对我而言最大的神迹是能够得到存到永远的好处利益的那一个神迹。我相信这个论点大家都能够同意。虽然我们人一生出来就注定会有永远不灭的灵魂啊，不管你信不信神，你生下来你就已经注定了你有一个永远不会灭的灵魂。但是这个灵魂在人的肉体死亡了以后，他们会有两个不同的去处的，是永远与创造他的创造主在一起呢，或者是永远与创造他的神隔离。圣经中对于生跟死的定义是这样子的，当你说对神而言是生的时候，好，或者说对我的师母来讲我是还活着的话，那就表示说他打我一下，我说你干嘛打我，碰我一下我会有感觉的。如果说我回到家，师母还在那边炒菜，但是呢我想哎呀好累啊，今天我就来看个手机吧，师母叫哎，永昼啊，今天怎么样啊，没听到，他就大声一点了，永昼啊，你现在在这个教会里面怎么样啊，还是没听到。第三次呢，说不定他就会说，你这个死人啊，怎么叫你都没听到。不过还好师母从来没这样叫过我。啊，所以如果你的配偶叫你都没回应的时候呢，你在那个时刻对他而言就是死的，没有反应。这就是圣经上生跟死的意思。所以当人，当你物质的身体肉身死亡之后，对这个物质界而言我们当然就是死了，一条死狗在那边怎么去打它，怎么去弄它，它都不会有反应的。我们人一样死了以后，你的尸体怎么样去弄它都没有反应的。但是对于灵界永恒的世界来讲不一样，如果对神而言你是死的话，那就表示说你的灵魂离开你的身体以后，神呼唤你你没有反应，神告诉你什么你没有反应。但是如果是对神而言，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已经接受了他作为我个人生命的救主，哦，那神讲话我就应该听得见，神启示我我就会有反应，神对我说什么我心里就觉得很温暖，这对神而言我是活着的。而且这个呢不是从我肉体死掉以后才开始的，是从我接受神作为我生命的救主那一刻就开始，重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这个就叫做永生，这个呢才是在永恒之中最有价值的一个神迹奇事。好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像我有同样的感觉，心里觉得说啊，要能够真正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一开始的时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而神说只有这个方法可以得救，这就是神立下的法则。罗马书十章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而这里得救讲得很清楚，相信，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全世界只有这一位救主从死里复活，而且直到现在还活着，所有其他宗教的领袖，所有其他的人，没有一个人还能够永远活着的。所以你心里要能够相信这一点，你说心里如果不相信这一点，其实你信的是枉然的。其次呢，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口里承认他是主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没有奴隶制度，我们不太清楚。在奴隶制度里面，你称一个人为主，他就主宰了你一切，包括你的生命，他吩咐你做什么就做什么。除非你能够认定这两点，其实你并没有得救的。很多人告诉你说，哦，圣经上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必得救，告诉你那是谎言，错了，他们只讲了一半，没有告诉你口里承认什么，没有告诉你心里要相信什么。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一点都不能够打折扣的。然后呢，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这边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里再一次强调，在这里的得救的这个法则只有一个，不像耶稣医病的时候，可能他可以有好多种不同的方法医治这个瞎子，你去洗一洗，医治那个瞎子说，吩咐说你看，他就看见了。但是得救就只有一个方法，唯一的方法，一点妥协都没有。如果你妥协了，你说我用其他方法可以得救，我靠立功德可以得救，对不起，你信的就不是这一位神，或者说对你而言，你对神而言，你就是死的，从来都没有活过。因为啊，要信这一位从我们的五官上感觉不到的神呢，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某些状况之下，神在这个世界上额外的给我们一些线索，让我们可以找到他，认识他。而这些线索呢，可能就是这些奇事、异能、神迹所做的这些 supernatural 的事情，也就是这些神迹的目的。一旦我们愿意相信这些记号，跟着这个记号走下去，最后呢，我们可以找到这一位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那就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神迹了。再想想看，你能够相信看不到的事情，是不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老实说，真的，电话没有发明以前，人只能够透过声波啊，传递自然的法则来听见声音。我有时候看圣经的时候，我想，哇，耶稣的肺活量不知道有多大，一讲到5000人一起听呢，3000人一起听呢，怎么听的？他有超声波。然后呢，但是当第一个电话出现的时候，看见的人会说，哇，这是奇事， Wonder，太稀奇了，怎么可能透过一条线两个人可以讲话？是谁创造发明了这个神奇的玩意儿？但是没有看到的人，那个时候你去跟人家解释的时候，没有人会相信的。然后接着科学的进步，一步一步的在声波跟音波的变换里面，我们有了留声机，有了录音机， 甚至于有了电视机，人也一步一步由这些所谓的先驱的机器，好像这个 sign 一样，一个记号一个记号的往前走。到现在呢，我们知道不管你在哪里，只要你有手机有基地台，你都可以跟别人通话。但是想一想，你要跟200多年前的人讲解释手机，我告诉你，天方夜谭，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他的生命够长，能够一步一步的跟着这些被发明出来的记号 sign 的话，到时候他就自然接受了。所以这是为什么神会给世人有神迹奇事的原因之一，我只能讲说之一啊。因为呢，你也不能够否认说，的确神行这些神迹的时候呢，也的确是为了那个时候的人的一些利益、好处、快乐等等，神迹所带出来的这些副作用。但是仍然请记得，人生命中最大的神迹是能够信这一位真神得到永生。所以好，我现在再调查一下，你们生命中有经历过神的神迹的请举手。还没有举手是还没有信的是吧？还没有信主的。好，等一下我们来呼召。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那讲来讲去我们还是要追根究底一下嘛，究竟神迹是怎样发生的，究竟神迹是怎么样发生的。刚才讲的都只是让你知道每个得救的人都经历过了神迹，神迹事实上是离你不远。但是想一想，每个人得救的方式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我讲可能，其实应该讲说应该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这边有大概将近100个人，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他得救的方式或者说得救的过程是一样的。这就带出来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究竟神迹是怎样发生的，用哪一种方法来成就的。耶稣曾经用三个不同的方法医治了三个不同瞎眼的人，用三个不同的方法复活了三个不同的死人，几乎每一次方法都不一样，但是结果我们看见都是好的。甚至于呢，整本圣经里面连其他的人所行的神迹异能奇事呢，也都是用不同的方法。那神的作为，我们说难怪保罗说大哉奇哉，得到的结果一样，方法不同。因此神一定知道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所谓的 supernatural 的方法，他的那个法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我们平常日常所看见这些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从透过观察这个什么检验试验等等所知道的。所以呢，我们说超自然也是神，不应该讲说一种方法，超自然也是神所使用的多种方法，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认为啊，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方法照着去行，就会得到应有的结果的话，这些事情我们就想的就不会是算是神迹了，你说平常事嘛。所以呢，人走在水面上一定是神迹，他不会掉到水里面去。但是 动物、水螅、浮游，它们可以在水面上走，它不会掉到水里面去。为什么？是因为它们那个掌比较大一点，表面积比较大一点，加上水面张力的，所以表面张力的结果是它们不会落到水里面去。这是物理学上观察的结果。这是上帝在创造他们的时候就给他们的天赋跟本能。那船在水上行呢？或者一块木板可以飘在水上，船不只是因为形状的关系而已，还是因为它密度的关系，加上水本身浮力的关系，让船让木头可以飘在水上，但是一块铁板就不行了，因为它密度太大。那耶稣他到底是怎么样在水面上走的呢？他是用了什么样的原理呢？到现在呢，仍然没有人知道。再举一个例子，鸟在空中飞，那个是从人类有历史以来就知道的事情，也就是从人类有历史以来就有人想要学的事情，但是都没有人能够成功。直到伯努利他发现了流体力学的原理，才知道哦，原来鸟的翅膀的结构是很特别的，是一个流体面的，所以当风有气流吹过去的时候，就有一个上升的浮力可以把它带上去，所以它可以飞，把它拖起来。因为知道这个原理，飞机就被发明出来了。然后你说，哦，这么多的飞机，发明了这么多的飞机，但是万变不变其宗，所有的飞机它都必须要有这个翅膀，都必须要有那个形状，要不然的话它是飞不起来的。但火箭例外，因为火箭呢是靠另外一种原理，喷射动力的原理。所以当有飞机以后，人能够飞上天就不再是异能，就不再是神迹了。但是耶稣是怎么样升上天的？圣经上说一朵云彩把它带上去了。今天我们大概没有哪一个人会相信水蒸气出来的云彩可以把你拖上天的，除非你相信孙悟空那个神话故事。可是天使他又怎么能够飞来飞去呢？他又是用了什么样的原理呢？飞力又怎么能够一下子被带到70里以外呢？显然仍然有很多超过我们所不能够知道的，不能够解释的一些法则在那里。所以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事实上给了世界不止一个法则而已，而是有很多的法则。有重力定律，所以地球不会咚在太空里面一直往下坠。然后呢，因为有自转的缘故，所以地海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有公转有自转，所以有日期，有白天晚上。这是神在大洪水之后所说的话，而我们生活在其中，如果没有其他外力介入的话，我们也就觉得理所当然，我就是站在地上，这就是正常的生活。然而一旦我们明白了，能够明白或者是使用了其他的法则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那就会引起人们的惊异惊讶，说哇，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 supernatural 超自然的事情，就是这个意思，是你用了一个不寻常的方法做成了一件事情。所以好，听到这里你了解了，哦，原来是自然法则。那么是否我们了解的自然法则就可以行出异能来呢？答案是的，举手。你知道了这些自然法则，你就可以行出异能来，行出奇事来。说可以的举手，说不可以的举手。啊，有。答案是可以，也是不可以。今天调查比较多哈，现在知道你们的状况如何。为什么呢？因为需要有配合的。我想至少要有四方面的配合，才可能会行出这些神迹奇事来的。第一个呢，是要有尝试的意愿。如果你都不想去做，不想去尝试，哪来的神迹奇事啊？啊，我们来读一下《列王记下》第四章一到七节，这个圣经上的故事。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哎，这个婢女来找他的时候，以利沙这么聪明人，他当然一听就明白他的意思了，他是来请求帮忙的，请求帮忙的，对不对？所以要怎么样解决他的问题呢？这个人有来请求帮忙的意愿。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首先呢，这个门徒的妻子他相信以利沙能够为他解决问题，所以最重要一点是相信啊。至于用什么法子呢，怎么解决呢，他都还不知道。但是呢，他想，我这个问题我是抛给你以利沙了，你要来帮我解决啊。就好像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就把问题抛给神呢？帮我解决嘛，我对你有信心。所以信心是第一步，让他采取了行动去求以利沙。第二个呢，我们说的是要有环境的配合。以利沙有没有求问神要怎么做，在这里没有记载。我想可能有，但是至少呢，我们可以相信的是以利沙明白神怜悯人的这个法则。这个妻子说她丈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而这一点呢，她做老师的显然也知道，她同意，所以她相信神有怜悯在这里。而至于用什么方法来进行呢，她可能也记起来了，哦，我的师父以利亚他曾经帮助一个寡妇，让那个寡妇瓶中的油坛中的面，只靠一点油一把面就度过了整个的这个分娩的饥荒啊，行了神迹。所以他就想，哎， 有没有可能？所以他就问说，那你家里有什么？有环境来配合。果然这个女人的家里还有一瓶油，伊丽莎那个时候大概松了一口气。于是伊丽莎告诉他说，哎，你怎么做？就把邻居的所有的器皿都借来，然后呢把它倒进去。想想看，环境提供了第一瓶油。当然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耶稣也借着小孩的五饼二鱼来行的，但是我相信在五饼二鱼的时候，就算没有五饼二鱼，耶稣也能够做的，耶稣可以不需要这些。在接下来呢，就是要有实际的操作了。你要让神迹发生，要实际的操作，你的信心是需要有行动的。所以这个妇女她就去遵行先知的话，当第一个借来的器皿被瓶子里面油装满的时候，而她发现一竖起来，哎，原来这一瓶油里面仍然没有减少的时候，她那个时候信心就会更大，变得更大，毫无疑问的她就会一直做下去，一直做下去，把所有的器皿都装满了。那就算有这三个条件，是不是仍然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必须要有一个有能力的神介入。所以我们刚才讲说，答案是可以也是不可以。如果你少掉最后这一个，所有你做的也不可能成就的。必须要一个有能力的神，或者说对他们这个敌基督来讲，要有能力的撒旦的介入，才会发生这些事情。如果没有，一切的准备操作也是枉然的，仍然不会有神迹发生的。那么呢，也许有人就要问了，在出埃及记里面，当摩西使那个杖变蛇，水变血，青蛙由河里上来的时候，出埃及记里面记载说，埃及那些术士也同样可以做出来。或者呢，我大概二三十年前吧，曾经看过那个 David Copperfield 大卫啊，考伯菲尔的那个魔术表演，哇，那真是令人惊异不止，令人叹为观止。怎么回事啊，这些魔术大师他们能够做到的事情。其实呢，我们心里明白，魔术师能够做这些超乎想象的表演，是因为他们知道一些障眼法。如果我们把那些障眼法也称为是一种规则的话，然后加上他们的特殊道具，然后以极其熟练的技巧，他们就可以把魔术呈现在人们的面前，然后就把我们都给唬住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刚才也讲到，我们可以看见的确有一些的这个歧视呢，是由撒旦鬼魔来的疾病，或者呢是人被鬼附了，或者呢是像那个耶稣是在那个海面上的大风起来的时候，是鬼魔在后面把那个风吹起来了，这些呢也都相当的吓人。然后圣经上说，撒旦也可以装成光明的天使，然后再经由他的灵媒那些乩童，他们也可以画符咒，也可以医病，也可以为人炼金等等，也可以大鬼赶小鬼。但一个最根本的不同是，很多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的目的是要人相信他，听从他们，高举他们，来跟从他们，这就完全得到不一样的结果。他们把你带向离开永生，走向永死啊！ 圣经中呢记载了撒玛利亚的城的这个西门，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它就是一个例子。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九到十一节，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哎，他自称是神的大能者，但是呢是什么？要别人都来听从他，而他做的是邪术，不是神迹奇事啊，邪术，是妄自尊大的一个人。所以呢这些人呢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哇，真的这些人都觉得他很惊奇。但圣经上也用了一个字 magic， 圣经上没有用 miracle， 没有用 sign， 没有用 wonder 这个字啊。所以他的确他是可能是用一些障眼法，用一些这些东西使人觉得惊奇而已。因此呢当他遇见了使徒腓力啊，遇见了使徒们，遇见了腓力，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看见使徒们借着圣灵所做的奇事之后，他就知道自己差得太远了。你看一看，西门他自己相信了，因为使徒腓力跟腓力的缘故，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很大异能，就甚惊奇。看到没有，这边用的字又是 sign 跟 miracles， 所以是不同等级的，邪术跟这个是不同等级的。连这一位人称之为神的大能者，他也会惊奇说，哇，你们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很显然也许他们腓力做了一些事情牵扯到创造性，或者是由无生命变成有生命，由无到有的这种层面的事情。我们说像摩西开始行了第四个神迹的时候，第四灾有尘土变成狮子，然后后面有苍蝇，有蝗虫，有什么什么，这些那些术士们就都做不出来了。这些呢甚至于连撒旦和他的使者也都没有办法复制的。好了，所以如果我只讲到这里，你们也知道了以上的这些道理，也知道某些人能够参与行异能就停止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因为还没讲到最重要的一点，大家想不想听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参与行异能的，每个人都可以参加的。你会问说，是吗？牧师，你说的是真的吗？有什么圣经上的根据吗？常常我们查经的时候就会问，哎，你讲这句话有没有什么圣经上的根据？所以我们要说的是，有的。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到十六节，十八到二十节，耶稣呢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传讲福音，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这边耶稣讲的是，你必定会有神迹奇事随着。然后门徒出去了呢，到处宣传福音的时候，也证实了他们的确能够行神迹奇事。这个经文我们大家真的都太熟了， 但是有没有真正进到你的心里面，摆在你的心里面呢？这是给大使命的应许。只要你去传福音，就是会有神迹随着，只怕是你不信不去做。只要你信你去做，就可以看见。2012年，我带领着这个 Advent 台湾的短宣队要回台湾去宣教，我先到西谷参加生命和灵粮堂特会，结束以后在旧金山机场跟安琪、莎莎、Michael、John 他们一起会合，然后要到台湾去。在机场的时候呢，我看见安琪走进来的时候，怎么搞的，脸色苍白啊，很不对劲的样子。我就问说怎么了？原来安琪从小到大坐飞机，只要那个气压压力一变，他就会耳朵痛不舒服。我们想说，哇，接下来还要住到台湾呢，还十几个钟头，太久了。我们说来来来来，我们一起为这个祷告。我们就是想到这一节圣经，必有神迹奇事随着，守安病人，病人就好了。我们就为安琪按手祷告，然后呢坐上飞机，睡得很好，到了台湾一点问题都没有。从此以后安琪坐飞机都不再有这个问题了，神迹奇事。然后我们到了台湾的时候呢，我们后来第二个礼拜住在一个人的家里，那个弟兄很好心啊，他把他家的那个四层楼都让出来给我们二三十位回台湾短宣的老师们住，他自己呢搬出去住在朋友家。可是他走的时候没有把他家的小狗带走。台湾早上5:30天就亮了，他家那两只小狗呢在早上5:30就开始汪汪汪汪呀的叫起来了。哇，这下可惨了。我们这些短宣队的老师们，他们前一个晚上又要备课，又要改作业，又要这个祷告，轮流洗澡，什么弄到很多人11:30以后才睡觉了，早上5:30就又被吵醒了。本来预定醒来的时间是6:00，差半个钟头还是差很多啊。所以呢大家哎呀都觉得很可怕。第一天勉强撑过去了，第二天说真的受不了了，不行了。我就好召集队妈还有呢 Captain 我们来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哎，在祷告的中间有一个队妈就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但以理时候一样呢？我们求神把这些狗的嘴巴封起来，他可以把狮子的嘴巴封起来，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这样子求呢？我们说好啊，就这样子求啊。告诉你，太奇妙了。第二天早上小狗没叫，第三天早上小狗也没叫，应该讲第三第四天了，第四天他们要去做见证的那天小狗也没叫。然后第五天呢做见证完了，那天前一天晚上他们在那边兴奋得不得了，有多少人这个跟着一起祷告要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有人到晚上2-3点还没有睡觉的。可是呢第二天早上5:30狗又叫了，但是这个叫呢对他们没有影响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起来还去玩那些小狗。你知道这些高中生大学生其实对小狗很有兴趣的，只是时间不同状况不同的时候，神为他们行了一个很奇妙的神迹，这是把狗的嘴巴关起来。还有呢，礼拜四那天早上我们到了学校，一进去走到校门口，一进去就哎呀惨了。为什么？就在靠近学校旁边最旁边那一家人办丧事，那你晓得台湾办丧事他们有那个办桌的，然后几个大喇叭在那里放那个吊上的音乐念佛经。好了，在演那个话剧的时候就已经很受搅扰了，那个大礼堂还离得远一点。等到回到教室这边来，等下老师们要做见证的时候，那学生根本听不清楚的，怎么办？ 我就邀请对妈信生来次跟我一起去，我们就到二楼，到那个二楼的最角落的一间教室，最靠近那个围墙的那间教室那边，我们就举手祷告。我们举手祷告呢，我们那个时候想的就是说，奉耶稣基督的名，让这个喇叭失效，让它或者录音带，因为都不是人在念，是录音带在念，让这个录音带没有声音失效，录音机坏掉，这样子。果然砰一声，我想哎呀，一个喇叭坏掉还作用还不大，因为它还可以继续放。结果是什么？想都想不到，电力公司的变压器炸掉了。这一炸，整条街都没电，不只是那一家没电，整条街都没电。他那个录音机想要去插在另外一个插头上都找不到。所以神行了一个不可能的神迹，让那一天的这个宣召，哎，好得不得了，太棒了。还有呢，第二年师母他带队，他去到那边的时候呢，礼拜三台湾有台风要登陆台湾北部，那一年他们去台南，台湾台北跟台南当然离一段距离了，但是气象报告说台风有可能发展成为强烈台风，哇，苏力台风那一次真的很大。怎么办呢？礼拜三下午的时候，那些学校教务主任就说要宣布说礼拜四礼拜五就停课了，这个你们这样子好了，礼拜四礼拜五的要表演的那些短剧呢，赶快想办法可能在礼拜五下午一起表演掉好了。师母说不行啊，我们来这边的目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礼拜四早上这一堂，哎，怎么可以啊？他就跟那个主任讲说，拜托拜托，你不要宣布停课，你再等一下再等一下，等到晚上教育部宣布的时候你再公布好不好，或者是什么，反正大家可以听收音机的报告嘛，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啊，听收音机的报告。就是那个教务主任看看他说，哎，你知不，他是讲台语的，我不会讲，他就是说你知不知道强烈台风要来呢？师母说我祷告了，我们祷告了。他说那个教务主任就转过去头低下去，大概不好意思当面笑出来，他跟你讲哭笑，哎，这个你这个疯女人疯子。可是你知道吗，那一天晚上台风往北转向，同时呢减弱成为中度台风，所以第二天早上没有停课，在风雨中完成了传福音的工作，还是有下雨，但是在风雨中完成了传福音的工作。然后礼拜五晚上呢，因为没有台风了，风雨很小了，所以还有一个晚会，把家长也都邀请来参加这个晚会，里面得救的人特别多。哇，是不是神迹奇事随着传福音的脚步？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我不认为我有任何行异能的恩赐。我们那些队妈队员，我想他们也都不认为自己有，但是当我们相信神的话，有信心同意向神来求，然后我们配合着去祷告，在对的时间对的空间我们把它宣告出来，哎，神就成就了奇妙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神真的太希望，太希望人能够相信他，能够得着永生了，所以他会不断的用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这些记号来证明我们所传的道，好能够指向，最后指向耶稣，让人能够得着那最终的神迹。 所以呢，每一个信主人都有行异能潜在的可能，尤其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我说呢更加的明显。另外呢，当然神是充满怜悯的神，他不希望我们白白的受苦，所以神的异能呢也常常在医治、在赶鬼、在帮助你生孩子这些方面经常发生的。所以我现在再问一问，你们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有行异能的恩赐？啊，我说连我也不敢举手。啊，再问，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认为你有能够参与行异能的恩赐？我们都能够有参与的恩赐。好了，很现实的问题，是不是？圣经里面记得异能奇事方法都没有重复的，证明神有各式各样的 supernatural 的规则，各式各样的方法可以来完成他不同的旨意。现在我再来调查一下，有多少人你曾经用过使灵那个所谓的属灵的四律带领人信主的？啊，不少。有多少人用过 T4T 的方法带领人信主的？啊，也有。有多少人参加过 Advent Taiwan 然后用那个画那个十字架那个图领人信主的？有，我们这边去参加过 Advent 台湾的人都有啊。好了，你说牧师啊，你刚才讲的那些还是都需要一点这个学习嘛？那我现在再来问你一个，有多少人你透过为他祷告，你请他吃个饭，你请他一同郊游，你跟他一起工作帮助他，然后他后来信主了，有多少人有？啊，这个应该比较多嘛，你们都没有请人家吃过饭，还是你们吃饭的时候都谈别的事情？啊，所以有嘛？有没有不成功的时候？当然有。那有没有成功的时候？也当然有。所以方法很多，问题是只是你想不想，要不要去做。或者是你信不信说，哎，请人家吃一顿饭，他也可以信主。还是你认为说，一定要使他瘸腿起来行走，这个胃溃疡好了，他才会信主。一定要做这样的事情才行。No。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不认为我能做，或者我会做，或者是我想去做。所以问题常常是出在于，不是每个人都准备好要去做，会因为我们听到太多的这种错误的教导，这些 discourage 让我们泄气的这些事情，让我们害怕失败，让我们面子上挂不过去，所以我们就放弃了，连那个花一点时间学习等等都不想去做了，因此我们就失去了机会。所以呢，我们要每个人都能够参与行异能呢，还要记得神希望我们能与他一同行神迹的。旧约我们先不管，我们看见在新约中呢，其实耶稣呢很喜欢人跟他一同行神迹，参与他的神迹。变水为酒的时候让仆人一同参与，瞎眼的呢要他们自己到希罗亚池子去洗洗眼睛，雅鲁的女儿复活的时候带着门徒啊，叫拿撒路复活的时候让周围的人拆开他的裹尸布，还有呢差遣70个门徒出去医病赶鬼， 而最精彩的，我认为最精彩的是在四福音书里面都记载的五饼二鱼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我们大家都很熟，所以我们今天也没时间不念了，但是我们来回忆一下，回到那个空间，看看你们的想象力有多好，有没有像牧师这样子。你知道这个神迹里面最难的是哪一点？给出去了是吧？最难的是排队，50个人一排，100个人一排啊！除非你是在军队里面，如果不是在军队里面，你看看我们教会聚餐的时候，200-300个人一过去，那个动线你要怎么安排？好在我们有7个老板，把规划得很好，要不然的话很难的。这个神迹一开始50个人一排，100个人一排，哇，这些人都这么听话就做好了，规规矩矩，1万多个人呢，要排多少？100多排，在你的面前，我现在面前才多少？才20排，100多排啊。那第二个难处呢，就是好了，怎么样去找第一个食物？对不对？我们想这10000多人，他们先找到的是钱，然后那个就说，我们就是20两银子，到哪里去买呢？啊，不要讲说20两银子了，你到哪里去买你都没有办法。今天我们教会突然涌进来10000人，开个特会，然后说都没有准备，中午的时候要吃饭了，你把附近所有 McDonald 这些什么Chuck E. Cheese 啊，什么这些的，全部都一起找来。我告诉你，他没有1个钟头，可能都还没办法搞好。所以，真的，就算有钱，到哪里去买？然后呢？哇，五饼二鱼，很好。那谁来分饼分鱼呢？你们再想一想。你说当然是耶稣咯，耶稣来分鱼分饼分鱼啊，是啊。耶稣有几只手？2只手，一手拿饼一手拿鱼，不能分了，一手拿饼一手拿拨饼，这样可以分，一手拿鱼一手分鱼。好了，假设耶稣是一个快手快脚的人，1秒钟可以分3个饼，10000多人要吃多少饼？1个人1张饼的话就要10000多张，1个人3个饼的话30000多张，1个小时3600秒，1秒钟分3个，1小时才分完1轮呢。然后门徒还要过来拿了，再走到100排以外去，再走到尾，再发到100排底，几分钟的时间搞下来，吃完了第一个人说我又饿了，不可能，那怎么办呢？当然就是耶稣只做头一件，分完了，这些门徒12个人拿去，这些门徒去，哎，门徒也可以剥饼，门徒会发现，哎，我一拨开这个又长出来了，又长出来了。好了，门徒去问第一个，谢林，你要不要？要几张饼？3张。啊，王金，你要几张？7张。哦，好，一个一个问，一个一个走。他如果是这样一个一个问，一个一个走过去的话，估计1个人7秒钟，他还要弯下腰去，还要再起来，还要再问。1个人7秒钟，平均一个门徒服侍1000人。好了，那也要2个多小时。后面的人，我想恐怕都等不及了，对吧？后面，哎，我这里，我在这里啊，快一点，快一点。所以怎么办呢？想可能是门徒走到前面，传过去，掰开往后传，他就掰开往后传，哎，又有了，哎，又有了。好了，然后第二个人接到了以后，那个人还有， 大概往后说，哎，又有了。好了，就这样一个一个往后传，十分钟搞定。因为这样掰，所以呢才会有很多碎屑留在地上。圣经上说吃完了收拾起来装了十二个篮子。那个时候人会多兴奋啊，不必问要多少有多少，当然了，我相信那个时候在场的人也没有哪一个人认为自己是能够行那样的神迹的，而是知道说自己参与了一项神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仍然是需要一位有能力的神，如果没有这一位神什么都没有，但是有这一位神的话，他是乐意让我们跟他一起行神迹的。好了，常常我们讲说恩赐是可以操练的，有的还是给你多的 给你更多，是这样吗？的确，以前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我们的师母，我来分享她的经验。有一年呢，她感动，她就要开始做个人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她就跟神祷告，神啊，那今年给我十二个人好了，我每个月传一个人，个人传福音，这样啊。所以她就先把属灵四律给背熟了，那些传福音的这些方法研究好了。哎，果然第一年他达到了他的目标，第二年呢，他说神啊，那今年给我加倍吧，24个啊。那他传福音的方法也变得更加的纯熟，也开始有神迹奇事，变得更加的多元化。第三年再 double， 50个人。就这样，他个人传福音呢，好像是真的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一样。他去中国的时候，有一次在中国的东北不知道哪一个机场，突然之间人家宣布说飞机取消了 delay 了什么的，他就想说，神啊，不应该这样子吧，无缘无故我为什么要在这边被班机延误呢？是不是你有什么心意啊？所以他就不像别人坐在那边看书或者是什么，他就起来去走路，然后呢就带领了一个打扫的阿姨信主了，就这么交谈一下子。第二年他又去到那个机场，那个阿姨一眼就认出他来，然后把他的所有的朋友都叫来说，这一位就是去年传福音给我的那一位师母，现在你们来听他讲。十几个人信主，后来他到台湾坐计程车，你晓得我们坐计程车，你跟计程车司机聊什么，或者上车就休息一下。他上了计程车，短短20几分钟的路程，下车的时候，司机大哥把那个上面挂的那个福袋，请你帮我处理一下。把丢掉处理一下，相信主，就是这么样子的神奇。甚至我们搬来这边，有一次他跟他先生跟我牧师他们来这边拜访我们的时候，我们一起到这个285外面的一家南边的一家buffet店去吃饭，哎，吃饭去上厕所，怎么5分钟还没回来？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个大肚子的服务员来，啊，李燕金姐妹来，她说我刚才把福音传给她了，但是我不能够留在这里啊，这个把她交给你们了。这位姐妹现在还在母堂那边聚会，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她到最后，她真的是已经是所谓的传福音那个恩赐啊。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但是他总是说 感谢神给我有荣幸参与神拯救人的神迹。我不能够救人，只有神能够救人。所以啊，我们的师母她也不会背负重担，如果她传了那个人不信就不信了，不接受就不接受，她也总是在为那个人祝福，期待她刚才撒下去的种子有一天能够发芽。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我们越明白神的规则，越知道不同的规则，你的果效就会越大，你越参与恩赐也好像会越发显明，事实上就是因为你用得更熟了，也是神的应许，有的还要给你。好，最后的结论了，让我成为神迹的器皿。如果我现在在调查说有多少人愿意说我愿意参加这样行义能的，将来有机会的话我愿意参加的，举手，有多少人？好，谢谢，请放下。仍然没有达到100%，但是呢，我的结论仍然要说，让我成为神迹的器皿。当主救了我们以后，给了我们新的生命，是可以跟他有连结，是可以跟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来的。啊，这是圣经上神的应许。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刚才我们在前面最前面讲了，去行奇事神迹异能的是谁？耶稣、使徒，或者说一些很属灵的人，或者撒旦魔鬼。但这里呢，现在讲的是谁？谁是他们？你啊，我啊，今天就是你我。到新约这里的时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是说，神愿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就是各式各样的方法，并圣灵的恩赐，同我们一同做见证的。哎，好像我们成为主动了。是不是我们成为主动了，他来配合我们一样？是谁在主导了？是信徒。哎，真的是有点太不可思议了，神这么样信任你我，把这个工作交给我们。所以真的神十分愿意我们参与他的拯救的施工，那他当然就会装备我们了，训练我们了，会预备我们，甚至于让我们会逐渐了解明白他行那些 supernature 的其他的法则。因此呢，我们真的都有参加行异能的潜能，所以求主让我们有信心，有顺服的心，愿意成为神迹的器皿。也求主赐给我们大家有勇敢的心，不害怕失败，敢于参加神的工作，敢于为别人祷告，为别人病得医治祷告， 为人赶逐邪灵啊，然后勇敢的参加传福音的工作。我相信这样就会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份于别人灵魂得救的神迹。相信当我们都有这样子愿做的心的时候，神会让我们越来越明白他超自然做事的法则的。最后呢，自然的就能够多多的参与行异能的神迹了，得着这样的恩赐。阿们，阿们。好，我们最后仍然是来唱一下这一首诗歌吧，这个成为神迹的器皿。今天没声音了，请师母来带。啊，我也邀请所有 你想要得着，想要成为神迹器皿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到前面来，一起到前面来，神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不要站在这位置上，到前面来。
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这是最好玩的部分，你一定要参与在其中，不然的话，当别人在那边惊讶上帝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有流口水的份。那天我在一个小组里面问他们，你们觉得自己哪些人有医病的恩赐，没有一个人举手。然后我再问他们，有多少人你曾经为别人祷告，然后他竟然得医治了。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如果我们说我有一个恩赐，好像那个是一个随时可以用出来， No, never, 不是这样的，因为是按照他的旨意，是不是？我们只管去按手，神做什么事情，就是我们跟别人一样来睁眼看他做的事情。所以呢，神只有告诉我们，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我相信，这是我知道，我相信。至于神迹奇事，永远是他做的，对不对？你即使有100个人得医治，你觉得你手中有医治的能力吗？不是，那个能力是从神来的。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最难的部分，对神来讲，对我们来讲，都是变得最简单。最难的部分是什么？你的饼可以变出来，变不出来。所以牧师才会讲说，最难的部分变成叫大家排排坐。真正难的部分，你就算所有让这些人都坐下来好了，你也没有办法把饼变出来。所以每一个神迹最难的部分都是神负责。Don't worry。好，我们求神使我们成为一个神迹的器皿，神迹就经过我们流出去。
主耶稣，你叫我出黑暗，
我会看见我们教会今年度的大神迹，所有的人都会走到前面来，结果发现排队仍然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仍然还有一两位留在后面，但这已经是我们教会最大的神迹了，所有从来没有超过这么多人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宣告亚特兰大灵粮堂要成为一个高度配合你，成为一个行神迹异能奇事的教堂。主啊，让我们在这里把你的福音传出去，让我们做完这一切事情的时候，我们仍然会说，我只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所有这一切主啊都是你做的。主啊，也让我们在这个中间学习不气馁，勇敢的去做，我们相信有做就有给我们的。主啊，谢谢你，愿天父的慈爱、耶稣的恩惠和圣灵的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阿们。
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被拣选出来
有没有用？好，我们中间哈，你身体有任何疾病的、不舒服的，或者你生活上有一些困难的人，你举起手来，在你旁边想要成为神迹器皿的弟兄姐妹，去为他们按手祷告，去为他们按手祷告。还有我们中间，我邀请，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说我还不认识这位神，我还没有重生的，请你到前面来，站在这个地方，我们有同工会跟你谈福音，帮助你清楚地接受耶稣基督。如果有人想要接受耶稣的，请你站到我的左手边来好吗？有需要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请你出来，我们为你祷告。